各位礼拜帮我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礼拜帮我等待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这宝贝感恩之感，贝感恩分享诶。请你小朋友和咱小朋友的支持 ，Rainbow 小老鼠礼拜 .net.tw，RAIMBOW 小老鼠礼拜 .net.tw。有一段时间无看各位朋友分享啊，那今仔日啦。先甲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啦，可能已经做些人知影吼，就是讲咱这个台湾的导演呢，在威尼斯影展里面，导演蔡明亮所摄的电影啊，得到评审团大奖。那咱台湾人伫国外得奖，咱大家拢会够欢喜的。那如果说这个得奖的人，伊够进入台湾的主体意识的话，安尼咱个更加较振奋哈。那这个奖是第70届威尼斯影展奖，那这届呢最佳影片金狮奖哈，听说啦是前所未有的颁给地主国诶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就是《一条大路通罗马》，所以呢，是不是意味着这本蔡明亮导演所拍的这出电影《郊游》本来可能是应该得到金狮奖诶，这届呢得最佳剧情片。啊，这是咱大家做欢喜的代志，因为啊，咱伫国际上常常看袂到咱的国家，互咱台湾人感觉伫国际非常的物质，尤其是即卖的政府，处处拢对中国卑躬屈膝，处处拢对中国扭波，处处拢以自己是中国人自居，也所作所为都是中国人自居，所以咱在讲一出袂台湾，可能咱拢误会伊啊，伊讲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啊，那有什么出卖不出卖？那这个奖项里面呢、啊，让我们更感动的是这个导演蔡明亮，讲到伊的得奖了后啊，他也蛮激动的哈、哦，有点哽咽了啊，致谢两个国家，都两个国家呢，讲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法国。啊，咱来看蔡明亮，蔡明亮伊其实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哈，伊、哦、是伫马来西亚出世的。伊是高中毕业了后，才来台湾读册，伫即个文化大学读迄个戏剧系去学电影。后壁呢，就在台湾落地生根。啊，伫颁奖典礼了后，当然有一个记者会嘛。那这时候啊，大概吼，中国的媒体就过来想要食豆腐，甚至跟问讲，啊，你导演得奖谢词完全无讲到中国，唔惊去和中国封杀嘛？这时候啊。你知道吗？蔡明亮啊，一脸莫名其妙，小光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问题？他只回答说：“我不担心。”这真正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伊得奖，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啊，跟中国有什么瓜葛？他干嘛去感谢中国？那记者还不死心，佮改问讲：“啊，你如何看待中国电影？”那蔡明亮就说：“每一个国家拢会当创造好的电影。”电影的艺术创作上最需要的基本条件就是自由，我非常祝福中国的导演有更加大的自由创作空间。而且一个说没多久之前也中国记者问差不多同样的话题，而且又认为自己很自由的，一个说那以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全中国上最自由的人叫做艾薇薇，就算说他是坐在杠杆里面，他也是自由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没有被拘禁，他没有被固化，他没有自我囚禁、这后面是我改的、他说他即使坐牢仍是自由的。那这段的发言让现场很多国际媒体跟电影人包括现在拍不刷，那不管大家有看过蔡明亮的电影还是没看过蔡明亮的电影，啊，伊做这电影做艺术性诶，有人可能看了也较袂惯习，尤其是习惯那种商业电影口味的人，看了可能会不太习惯。不过伊讲这话啊，真正予人有感动。感觉讲一个人真正是无欲则刚哦，伊无想讲中国市场安怎要去遐趁钱啊，不是为了赚钱而拍电影的时候，伊得当坚持伊的立场，做一个台湾人的骄傲。得当徛掉诶，无互中国影响着，所以伊是一个真有志气诶人。伊诶电影无啥趁钱哦，不过伊拢坚持伊即个艺术品味。 啊，所以听伊讲，即出电影哈，《郊游》即出电影，可能是伊想不来即出电影。再来呢，他就完全要摆脱商业电影，他要做一些完全艺术的影片了。啊，嘛是哈，伫国外因较自由的思想，有法度接受各种无同款拍摄手法、不同节奏的影片、不同思想表达的影片。所以接触电影再当好因欣赏着，啊不然伫台湾哦，可能先被商业打败，无机会哦。所以蔡明亮一再真感谢国外遮个评审、遮个观众，会当接受他这个缓慢的节奏。哎，所以讲嘛是爱看观众的水准哈、哦。一个好的导演，我那爱有好的观众，才有法度良性的循环。那像蔡明亮他这样一个在马来西亚长大的人。一共的价位啊，比台湾土生土长的人更卡有价值，头脑更卡清澈。别安呢，模棱两可的，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甚至呢，完全说我是中国人啊，不然就常常口头上挂着我们中国人怎么样怎么样啊。有去用洗脑，跟不去用洗脑，真正有差的。真侪台湾人呐，看到中国人，尤其是这官员。马政府马团队的官员看到中国人的歌，拢好咧，甲要害，拢唔敢直视，对中国几乎是唯命是从。刚刚看到衣食父母来啊，刚刚高啊看到手提麦人安尼摇尾乞怜，像中国官员来台湾大大方方的进行统战，无代志，伊嘛是安叫上背因嬉皮笑脸欢喜个，哦鞠躬哈腰。你哥对照一个不久前。被禁止入境的日本人，一个田边县司啊，伫进前捌来过台湾观光，然后伊去爬玉山，伫山顶啊压一个布条，叫做支持台湾独立。只是因为这样子，结果呢，了后伊要再来台湾，已经无法度啊，被禁止入境了。理由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等等的罪名。我唔知影讲。在山顶家己底下压布条或者熊，安尼有法度危害什么公共安全？中国不要侵略非端，对准台湾的这个国家的官员来跟台湾公然的统战台湾，宣扬统一的时阵，这个就不叫做危害公共安全。统一 OK， 台独就很危险，就会破坏秩序。这个是当今马团队的思维，他没办法容得下任何的。与他不同的声音，这个是伊专制反动的思想。
我坚持，我。 我信仰，梦才会繁华，让世界都听见我唱出骄傲的梦想。
虽然咱除了恭喜蔡明亮为台湾争到光荣之外呢，咱马哥来介绍另外一个消息，赶快是电影，这个是一个纪录片，非常感动的纪录片，因为它是真实的，你会更觉得感动，因为他不是演员，他们这是实实在在在我们身边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可能碰到的人。这不是表演出来，这是他们真正的生活。这什么影片呢？就是把一条河记录嘉兴地区在八八风灾了重新站起来的故事。这是打破今年院线纪录片的票房成绩的一出电影，把一条河。我还没看到这出电影，不过刚刚看到那个预告片，我就感动到要下去了。好、哦，希望大家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去看这出电影。导演吼，伊是因为关怀这个嘉兴地区的居民呐、哦，安怎躲过八八风灾的，所以呢，在持续一直去拍摄他们，结果的完成一部纪录片。啊，这些居民哦，受到嘉兴国小拔河队的激励啊，开始凝聚社区共识。然后这个互相扶持努力站起来的一个纪录片，在第一个周末上映的第一个周末，一等卖出台北台币160万，全台湾340万的票房成绩、哦、打破今年院线纪录片的整个成绩哦，那破了导演杨立洲一过去果出纪录片的这个首周末纪录。那这个记录呢，第一个周末的这个票房记录目前的保持者是不老骑士，也第一个周末上映的成绩是181万，这也是一出纪录片，不老骑士也是很好看，那错过了它上映的，我想以后可以买影片来看。我觉得好的东西，好的影片，他们这样辛苦拍出来电影哦，咱卖用盗版的来看，咱就爱甲因支持。因为做艺术工作实在是非常的难，非常的辛苦。 可能参加的东西没饱。那那个导演杨立洲呢，其实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导演啊，哈，已经有办出过国片电影推上院线了。可是呢，这一次他依然很紧张的哦，他在这处理呢，紧张到一直念阿弥陀佛，而且还在各大戏院门口守株待兔，希望会当亲身啊，向电影院行出来的观众来说道一下。为什么他这么慎重其事，这么郑重的来向看这出纪录片的观众来说道一下呢？因为啊，他这一次真的是非常的在意票房。那做纪录片的人其实都不在意钱的啦，知道这不是商业性的东西，他没办法赚这么多钱，没了钱就算不错了。为什么他这么在意票房？是因为啊，这次这个电影的所得扣除了制作行销支出之后呢，所有的盈余都没关出来，关给嘉善地区为嘉善国小嘉善社区的居民起一个图书馆。所以呢，那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支持这部影片。我现在说不知道上班的吼，我不知道这类影片会当放映到什么时候。那如果说将来这个影片错过了它上映的时机，还可以买它的 DVD 回来看，或者是用周围啊唔当用盗版呢。那说到这个甲仙的甲仙国小拔河队啊，因为甲仙国小人真少，它是一个山区的小学，甲仙买大家有了解无？除了八八风灾这个代志以外呢，对甲仙大家有多少了解哈？因为甲仙以圣这节观光地区的必经路线啊，像讲要去高雄关六姑，两拢会经过甲仙啊。六姑遐有啥货呢？有做者温泉，什么宝来温泉、藤枝啊，都被八八风灾了都毁掉了。那这个甲仙呢，等于人潮也没了，大家无经过家。无法度去遐佚佗啊，都袂经过甲仙啊，所以他的这个生意呢，非常的萧条。而且因家人不只是讲行李萧条，还有就是说他们失去了很多的亲友。那底这个八八水灾里面啊，遭受到聂村的小林村，就是伫甲仙乡内边。那除了水灾、地震之外，其实甲仙他有很有名的特产啊，蚵仔就是很有名的特产。除了蚵仔呢，还有笋啊，有芭乐。以前我拿去嘉仙，一定都会吃什么货？蚵饼跟蚵粿，然后它的笋子也很多。我记得曾经经过那个去拉姑去藤枝的时候，有经过这个山路哈，那路边有一串很大很大的大桶子，差不多有两人管哦。印象里面，一种大桶里面都是嘞洗笋丝，那味道很香。我记得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我开车的时阵，底下弄到桥的栏杆，真歹势迄种事吼。会晓开车，摕到驾照无介久啊，我爸爸咧给我练车。啊，感谢爸爸牺牲伊个车，互我练开车，结果家己个车弄坏去，那车歹去，底下停得久诶，叫人来救。那除了农产品之外呢，嘉仙还有一个足特别的特产，你敢知是虾米货？是化石。嘉仙四个拢是化石，你免去挖，伫这山壁、伫这河床边啊，拢会当捡到。啊，即摆敢若免来捡啊？哦，它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化石可以考察，是一个很特别的所在。在纪录片里面啊，这个导演都说到，你有法度想象说一个地方，几年来一直在办丧事，一直在办法会。通常啊，咱若看到厝边有人在办丧事吼，很多人走过拢会感觉心里面怪怪。啊，一两间啊还好。那你说，最近来厝边头尾安尼一间刷一间啊，一直在办的时阵，那真的很不舒服。他们说，一年来啊，这个法师啊，道教的法师办了哦，来啊办基督教仪式， 班尼亚伯德达跟胡搞了一些，然后呢又是这个教的又什么的，就这样一直轮着一直办一直办一直办，那东西爸爸风灾跟神是这样，那大人几个月做不一个生理，我看那个心情那种的叮当哦，就算不懂事的小孩也都可以感受得到。那些东西嘛，很多人因为这莫拉克风灾后来是选择离开假先乡，啊，老下来的人呢都希望说教生可以更好、哦、可是真的也提不起那个劲来了，真的生活开始变得很拮据，没钱汤好给孩子、啊、所以大人几乎都是愁眉不展哦，都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后来啊，这个教生国校为了鼓励学生，因为家长都不开心，小孩子连带着也受到影响，啊，被国部家学生吼，让因会当有士气出来，所以呢，就成立了一个拔河队。啊，囡仔拢做爱耍啊，那有啥物所在会当让因寄托的时候，他们都会全心投入。拔河是小朋友很喜欢的项目，所以呢，因练到就认真呢，他们呢以夺得奖牌做目标，希望会当让大人欢喜，嘛希望会当荣耀甲仙。后尾啊呢，竟然赢得了高雄市的冠军哦！你看怎样？这个成立五都之后，这个、高雄市的范围更大了哎，高雄市本来还好的足济啊。然后再加上高雄县的所有的学校，才那学校不计其数哈、哦。这小小的甲仙国小，竟然一当得到冠军哦！戈贝尔哥得到全国的季军跟亚军。那也因为他们这么的努力，这么的拼，使大人感动起来，带动了、鼓舞了大人的士气。所以啊，导演杨立洲专改摄这一出叫做。把一条河的纪录片，那囡仔拍片唔打紧，不过好让感动的是讲，这囡仔在一个做艰困的环境在学拔河，敢知啊？那东西甲仙受创嘛，小林村就是伫这甲仙乡来宾，以迄种灭村死亡人数将近500人啊，甲仙大桥嘛被冲毁了，寡人收入来源没了。所以囡仔嘛做拮据啊，这拔河是爱用爱穿特别的鞋啊，可是他们没有钱买这样子的鞋子。到尾啊呢，因伫外口在比赛时阵是安怎呢？这教练哦，看到一堆鞋啊开心呢，他就跟人家商借，人家比赛完之后跟他们商量，借他们的鞋子来给他自己的选手来穿。啊，当然鞋子大小。刚才的行就不是那么的合脚，可是他们就这样凑合着这样拔河，能够拔出高雄市第一名，全国第二名，你看我不简单啊。这些家长们也受到孩子这股士气的鼓舞，到后他们凯旋回乡的时候啊，以这甲仙大桥的另外这一头，他们完全没想到说、欸、他们会看到什么，竟然是这些乡亲父老吼，都聚集在桥头，放炮啊，压旗啊，欢迎您回来。这是就是真正真感动人的纪录片，祝福大家啊心情呢，今天我做的是真的很鼓励大家去看这部纪录片。就有导演说，我们去看这部纪录片，不是去支持他，而是去让他支持。我真爱看这种励志型的，不管是。影片还是文章什么的，它真的会让人振奋。我很讨厌看那种血腥暴力人格扭曲的那种电影，我真的很讨厌看那个，那个整个人都会变得很黑暗。我感觉去看那种励志型的那种影片，让自己流目屎流到目睭睁睁起，我也感觉这算不算自虐？这个音乐人朱月信说，你去一定要炸卫生纸，炸一包不够，要炸两包。我是真的回想一下电影制作人因为感想，然后再分享一篇电影人的文章哦。拍摄我袂记得几位下诶。那像这个中破三的监制叶如飞的讲，如果一个峡谷还是一个地区，因为一个纪录片来找到伊生存的价值，安尼我感觉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纪录片。 那亲爱的奶奶这部的导演屈友宁的功，他在跟生命拔河，他在跟所有困难拔河，他在跟所有命运拔河，他在跟所有历史拔河，甚至在跟自己的心理拔河。所以这个拔河不只是很具象的这个拔河而已，还有一个抽象的拔河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刺猬男孩的导演王小利的功，我相信你在生活里为你的家庭，为你自己的梦想，或者是为台湾，你一定也紧紧抓着绳子，你一定要来看。那中破赛监制李烈一的功，他真的好温暖，嘉先加油，台湾人加油，我情不自禁的在那边喊嘉先加油，台湾人加油。那这篇文章呢，我说的不知道是哪位电影人写的，我那想到真感动。他说哦，整天来啊睡不到几点钟，下午还有课，可是呢他还拼命的赶早场的拔一条河，说开始不到两分钟，还不到两分钟眼泪就已经掉出来了。他说快点，妈妈说只要紧抓着绳子不放，去打下他就开始哭了。他说看大神人对受创中重新找到活着的气力，只是想要看孩子有鞋子好穿，想要看一点笑容，想要好好来落地生根。他们这么打拼，找到回来那个可以拉住一条河的生命力。他说啊，眼泪啊一直淋不停啊，哪看到哪一直在想啊，说很远我有一群人在恬不知耻的利益结构下贪婪的坐地分赃，有一群人底下应该建设，应该导航，应该改变，应该诚实的位置上面却什么作为都没有，反而把气力都用在背薄民意消灭异己的地方，时间金钱精神都用在那个地方，而他们在累积金权的时候几乎要被淡忘的八八风灾的灾民，正从种下一棵小秧苗，拔起一根白萝卜，一点一点的找到生的勇气。义工，我没办法停止眼泪，想办法活下去的那个意志，要用多少辛苦的劳动才能换回来？而这个岛屿究竟是受了什么样的诅咒，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以请甲仙国小的拔河队，拜托去教教这些人如何用良知战胜心中邪恶的权魔对金钱的贪得无厌吗？然后问问自己，我们还要活在人性就是这样，政治就是这样的顿词里吗？哦，讲得好，其实这是一个推脱的顿词，只是让自己可以逃避良心谴责，蒙着眼睛不去看这些污秽的、这些人性堕落的地方，安抚自己的良心，说我可以不去出力啊，这本地就是这样，我不去插，卖底下假扮王要得给薄，底下的做拱狼，人性就是这样，政治就是这样，这是一个逃脱的顿词哦。伊讲你很家出来时阵，阳光白花花的，要个爱家一段路再当上车，不过迄个因为关心而困在无路可出的窘境里面，那个焦急对未来近乎要放弃的心，被泡在眼泪里了。而那群笨人使坏又不公义，不是听不懂，不是做不到，是他们不愿意。你说台湾人有够辛苦的，那个最该破失的愿望就是想要挖下去，有这么困难吗？不过我知道一直到最后的一刻，咱都没放手，如果您不想要放手，就去看拔一条河吧，让他来鼓励我们这个几乎快要放弃的心。希望大家真的可以看一出电影，好像纯真的脸孔激励一下。在2008年选举了，很多人敢要放弃啊，尤其是现在情绪对台湾越来越不好，焦急又不知所措或忧郁的人撸来撸这，更应该去看一看这个电影。 你杨立州导演伊个纪录片啊，非常的朴实，足感动人。唔是迄款纯然的艺术面，让人家看不懂的哈。安怎呢？伊讲，阮做的代志拢唔是长辈的梦想。因以前嘛拢唔知啊，我是咧做啥会？他们是讲说他跟他夫人了哈，唔知啊，我咧做啥物会？有时放影片互因看，因拢会看到困去，所以讲。心内的有一个调整，要摄一出要让因看到困去的作品。于是呢，从《水笔头阿嬷》到《被遗忘的时光》，到《青春啦啦队》，到《拔一条河》，杨立州夫妻档呢，这几年的作品，确实是有影像伊家己讲的，参阿公阿嬷拢看有，唔敢是感动人，嘛够有笑亏伫咧，而且一旦亲切描绘出周遭看似平凡的人物的。不平凡，感动。好的作品，好的导演，咱一定爱给支持。好，咱头前所放的那首歌是《拔一条河》的片尾曲，叫做《让世界都听见》。再来，咱们放这首是《不老骑士》的主题曲，叫做《路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南里岛。最近台湾是在很热闹的、所谓的九月战争，这个矛盾大对决。怎么矛盾大对决呢？说一个无朋友的总统跟一个无敌人的议长开始要大对决，大家都睁大眼睛很期待这出大戏的上映。那真的是又热闹又精彩、像说那天王金平说什么七点二十分要反抵国门嘛，一出国去给查囝吼啊，要回来，他要回应这件事情。那当然是一大批的这个支持者跟记者已经在那边守候，单以开口来回应这件代志啊，这个政治斗争，你这几乎没有例外，大家都讲这是政治斗争啊。这个手法实在是有够粗鲁，毫不掩饰，直接用那个马英九家己一个意志力的插手进入司法里面的。啊，搁咧讲人官说，这林佩奇高啊，应该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人啊。那网友的讲吼，从来没有觉得时间走得这么慢的，一直守在电视机前面就要等着看王金平怎么回应吼。那对这件代志，作者人弄评论啊，因为这个代志把马英九以前官说的那些东西也翻出来了。马英九无功能官说还好，大家可能已经都忘记了，我们搁一讲来去吼。等于和大家个复习一下，伊安怎咧讲官，所以安怎咧插手这个书法，个和大家复习一下。上面叫做两套标准，上面叫做鹰犬爪牙，上面叫做东厂。啊，这个代志变化速度非常的紧，唔知对今仔日到台中朋友听到的时阵，又个会变作什么款？那以王金平院长伊个性格来看，伊到底会为何伊个清白到什么程度？啊，咱呢冷静点点看看代志安怎演变啊？那这我想到哈，近前有参加这个民进党智库办的这勤政为民壮大台湾民主进步党八年执政研讨会，来宾有一张是教育，教育当然就是请杜正省前教育部长来讲迄段时的施政嘛。那杜正省迄阵的任内，因为他很努力的在推动建构一个正常的教育，建构一个正常的以台湾为主体的教育，啊，所以当时受到哪样的人非常大的反对，一直改三不五时的干咩，三不五时的干咩，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代志。你生活在这里，不拿你生活的地方当主体，不然你要拿什么当主体呢？可是呢，因就是头壳无法多洗回来，伊心肝内还是以中国为主体。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可笑也很可笑的事情，怎么会头壳像空着红毛头一样、这个杜正胜部长、因为时间不多，所以没法全部说，不过我看他准备的资料非常的精彩，跟大家分享一部分。他也很老实，他说他一生在做学术研究跟教书，这是他的本业、突然间呢参加那个民主进步党的执政团队，参加台湾的改革运动，完全是一个意外，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他的生命旋律上是一段插曲，不过对民进党来说恐怕是一种意外。那他说他在这个八年的公务生活里面，四年在国中博物院，四年在教育部，他用上届真诚的生命来付出，来追求台湾成为一个桃花源。那扪心自问，他是问心无愧。不过民进党呢，伊唔知呀，唔知伊会干嘛后悔未？伊就讲着讲，真感谢陈水扁总统，吼， 伊有一个为台湾人民服务的机会，甲自吕副总统以下历任的行政院长，包括尤锡坤、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朱维尧对伊的信任甲包容，所以他的那个任期还蛮长的。他们爱感谢支持伊的台湾人民，感谢伊的鼓励。那再来啦，一挂真重要的时刻啦，底下的分享给大家。我刚刚说到九月正正下正闹得精彩，大家都跟他在看戏，赶快挂高潮迭起，连续剧赶快。他那天呢，他就说到政党竞争思考的三个问题。他说台湾的政治已经进入政党竞争时期，不屈民主国家的常态。啊，过去中文简称的，中文简称的党争，也语义含有负面的意味。中国历史上凡出现党争的时代，历史评价多半是贬义的，而且往往会偏袒一方，打击另一方。为什么是这样呢？这就是君主专制体制的文化意识。到民主的时代，反而应该要确立党争是宪政体制运作的正常现象。伊即搭讲的党争的意思是讲多党政治的良性竞争哦，毋是咱现在看到国民党内面的迄款内斗。那因为经过几啊百年的时阵，不得不承认讲政党政治是到即马为止较合乎人性诶，嘛较合理的政治制度，所以政党竞争应该爱鼓励，跟中国过去的党争是无关系哦，不是同一回事哦。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代志哦，不要混为一谈哦。该他在历史课本读的迄个党争、迄个印象，到底即卖政党竞争的制度顶管，而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然后呢，凡是稍微具备一点现代文明知识的人，弄咱呀这么浅显的道理，不然是那个浪费唇舌去攻击代志。唔过，伊嘛要个提醒民进党甲本土派的人士。西方现代思维不容易了解中国人哦，这里是重点的。西方现代思维不容易了解中国人，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才可能了解你的对手，包括此岸的或彼岸的。所以啊，也是要看中国的斗争史，才能够说得上知己知彼，然后才有可能百战百胜哦。所以说，有的人说中国历史没读啦，不对哦。杜正胜呢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你对这个历史的观点来看，你对中国的了解，不对他的这个道经的历史、道经的文化就去看，你无法度了解因心的外来的想啥货。你受过现代西方的思想的人，那不去了解因迄段历史、迄段文化，你对的完全没办法意料讲因奈。做出这款的代志，所以讲今天也讲的九月战争，就是因为杜振声就已经早就在呼吁了，你爱怎样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而且封建制度执行了好几千年的国家那种斗争哈，不是真的是非同小可啦。大家拢在爱看中国历史剧中宫廷片哦，其实就是看因那勾心斗角那款的情形啊，高潮迭起。啊，之前很流行的那个叫做《甄嬛传》，听说不是念成环，但是我也不晓得它念成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个语言怎么写，反正大家都念成《甄嬛传》了，就是后宫的斗争的那种样貌，改戏剧化的网友说，吼，中国要跟美国创作根本的那种什么钱用什么大炮，你只要丢几个后宫的那个嫔妃放到他们的白宫，就足以把美国搞垮了。你就知道那個他們中國人那種文化那種心機之重的恐怖。馬英九主義執政了他就都一直在鬥爭，其實也不是對馬英九開始哦，這個從李登輝接著總統了後就一直要應付裡面的種種的權謀算計，到陳水扁接總統了後，他們就一步一步步跳來設計陳水扁。那台湾人啊，唔捌经过这款的斗争，唔捌打入去迄个酱缸内面啊，真正无法度想到讲因的心肝遮尼啊凶，所以啊，无防备，到尾啊，陈水扁只好倒家入去角落内面，惹得一身臭名， 一生的清白都被污染去。现在康迪迪巴发生了后，三月大屠杀那当时，很多台湾人，这个台湾的精英，不了解中国人个性这么真心，他们都觉得自己做了真正，不做不到事情，想不到这样也是去让台死。现在这个九月战争，其实就是中国几千年来那种宫廷斗争的延续呢。特征主公，人家都说我扮绿不扮蓝，其实你们都错啦。你看我现在不是在扮蓝的吗？其实人家说也不对，现在更新的说法应该是说，他们特征剪掉扮的是扮飞马戏，不扮马友友。那回到杜振声一天的公告，有他说等2008年中国国民党重新这条政权的时候，道友方面马上启动历史科课程纲要的修订，而且打出拨乱反正的口号。拨乱反正耶，那谁是乱谁是正啊？其实这就是中国党争的思维方式跟文化心态，完全不是现代民主体制应该有的受用。所以整个国民党永远是一个封建的思维，尤其是他们现在的党主席，以家中的血统跟法统来自居，不是说用民意用民主来做考量。所以不管你人多优秀，不管民意是怎样，放在顶端的在位的在他身躯边的一定要有同样的顺顺正正的血统才可以。这种的思维啊，这种的文化跟思想非常的恐怖呢，深植在他脑子里。就算说他喝过洋墨水，算说他在民主的国家拿到学位，不过这种民主的思想怎么一点就不入他的头壳里面，这也是一个特异的人类啊。这样还有办法拿到学位，不禁让我们怀疑说，不然是用官说的吗？而且呢，再回想杜部长他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教育的争议啊，多半都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有的人就说教育不可以带有这个意识形态啦，要较中立的啦。他说宣传这款的观念不是无理就是虚伪，他说就算说是民主国家，教育还是和意识形态息息相关。70年代以来教育学家已经证实这个说法啦。那至于台湾的政客呢，专门贴别人意识形态的标签，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把戏。不过在台湾奇怪的现象是，如果说本土就算是意识形态，如果说中国就不算，这样子鸡飞城市，群众也信以为真，于是给民进党带来很大的困扰。公底也领来教育的争议真的是罄竹难书啊，连罄竹难书四个字也可以轰轰烈烈的争议啊。台湾人如果参通牌这款斗争把戏嘛看不清楚齁，以后就要继续交学费啊。所以啊，中国斗争的文化，那种斗争的思维，台湾人还有的了解，不可以对这款文化思想轰轰啊。这所说的台湾人哦，不是跟我们本土的台湾人要注意而已，不是民进党的台湾人要注意而已，还包括泛蓝的台湾人，包括亲马的台湾人，狡兔死走狗烹。你没有那个血统，你没有办法入他的权力核心，你只是他的一个利用的对象，你看怎么忠诚也是一只狗而已。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在这部上后面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杜部长，一共一些争议除不完，那根源都是出于坚持本土教育以课程纲要为主战场。另外还有母语教学、历史教科书跟国文课的文言白话比重，任何一点都有说不出来的故事，留待校长四年级出版再说吧。好，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哦，期待校长四年级这本书的出版，来看东西在这教育里面杜部长怎么在奋战。那民进党办的这位执政八年的研讨会哦，在九月十四号算是最后一个的研讨会啊，也总共有四天哦，就是一个礼拜一次，总共有四次， 四天下来总共有18场的研讨会，在各个层面都有研讨。那无法度，因为伊毋是伫周末哈，所以无法度伫现场听的人会当到台湾大地文教基金会的网站上面去看。好，陆陆续续呢会把这个记录放上来，而且会把他的摘要打出来。你若讲无时间对头看到尾，你会当看一下摘要。安尼以后若要讲到民进党之前的时阵，我们才不会张口结舌说不出具体的东西，我们可以很具体的讲出他执政上面有哪一些的政绩。那当然以研讨会不只是只有讲政绩嘛，公爹以做不搞做不好的所在，那我们都可以去了解。那今天咱的故乡咱的到时间就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Yeah.